好。艾琳上个礼拜跟我讲说，今天是本来是姊妹团契的啊，她一时没有找到讲员，所以就叫我继续的查经，所以也好，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查罗马书。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真是每次读了罗马书，我们的心真是不得不感恩敬拜。主啊，你借着一个被你完全改变的弟兄保罗，虽然过去他不认识你的时候是那样的顶撞拒绝神的救恩，可是当你开了他的眼睛，他看明了，真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而且是自己亲自的来成全，神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替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从内心里面接受，而且整个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因为的确基督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啊，我们也都是在这个救恩的当中能够得救，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人怎么样的来亲近你，特别我们生来是罪人的，带着罪性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得到你那无比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保罗很有系统很有逻辑的把救恩的道理从各样的角度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主啊，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着，我们心被恩感快乐的为你活，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救恩何等的宝贵，就让我们活着就真是要普遍的传递这个宝贵的福音。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传，你更教导我们用生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虽然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但是感谢主，因着你称我们为义，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命的心，使我们紧紧的跟随，让你的生命活出来，就能够有像主耶稣的样式。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帮助，时时的引领，让我们真是能够成就你的心意。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求你借着自己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不仅是爱世人，你也是永远信实的主，你怎么说你就要怎么成就。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第九节第十节就讲到犹太人他们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按照神的主权，的确是选择了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优秀，拣选了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乃是因为他们是弱小的，神借着一个极端弱小的一群人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和荣耀。但是很不幸的犹太人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当他们得到了神的救恩和祝福的时候，把这个好的信息要传给众人因为他们被拣选，他们就自己骄傲自我中心从神那里的确得到了很多的恩典，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独天得天独厚的一群， 只有犹太人是耶和华的子民，其他的外邦人不够资格属于这个神，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甚至于他们的地位好像狗一样啊。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件事来挖苦他们的偏心，他们的无知，他们也不愿意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啊。他们所以神的福音的信息的传递在犹太人的身上没有得到成就，那神就在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是不是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的不幸就受了神的丢弃呢？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也不是，因为神太伟大，神太怜悯，神也是太信实，不可能他拣选的一群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他放弃了。所以他用几个例子来证明神没有放弃。他说，就比如说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犹太人，我就是一个正宗的犹太人，纯种的犹太人啊。我过去是犹太教里面的先进热心的人，我是法利赛人，而且是极端的反对基督教的，可是神都救了我啊。所以讲到神没有放弃犹太人，同时讲到神的计划啊，神掌管一切，他从古到今在他将来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啊，他都有自己的计划，他为自己留了一群犹太人是没有向假神屈膝的。换句话说，神在犹太人这些悖逆的人当中还是留了一些人是得救的，就像当时在古时候啊，以利亚的时候啊，以利沙的时候，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对神忠心，神说不是，我一直都为自己留了一群是向我忠心的人。今天也是有一群犹太人还是信了神的话，还是得到了神的救恩，还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同样的得到了神的恩典。同时神也告诉我们他拯救世人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好，一个人顺服，一个人听话，一个人有什么好行为。人的得救不是靠着行为，甚至于也不是靠着犹太人有律法，他们努力的遵行律法，不是因着行为。律法并不是有什么跑，你假如要按照律法得救的话，你就要变一个完完全全一点都不能够有错误的人。但是谁可以按照自己软弱的罪性来成就律法的要求呢？所以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遵循律法，那他们的道德比外邦人好，他们就是属神的。其他不信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行为不好，所以他们就不得救。保罗说神救人不是因为行为，乃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行为。所以以色列人无知悖逆不顺服，弃绝神的救法，特别弃绝神为世人预备的那个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来他是应该建立神的教会的一个房角石，一个根基，但是他们却把主耶稣丢弃了。所以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们是完全失败，他们是完全走错，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还是一样的要保守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就在十二节就开始说到为什么，好像今天犹太人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多半都不信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冷落的，没有被注意的，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上次我们是讲，开始讲到十二节，是从十一节，十一节开始讲，然后就讲到说犹太人今天失脚是神有他一个特别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看到犹太人不好就放弃了他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是因为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折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先读到这里。上次我们讲到保罗说到，其实今天犹太人摆在一边是有特别的目的的，摆在一边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神特别把保罗来拣选他来成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所以虽然犹太人拒绝神，神说你既然不愿意信我，那就你今天就跟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不信你就不信吧。因为今天是恩典的时间，任何人信主都是根据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福音的中心的思想是因信而得生，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任何人信他就在神的面前称义。你信什么？不是信一套道理，也不是信律法的一些条文，你信是一个对象，这个救主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在父神的面前顺服的，他是神的儿子。神为了要救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我们都是生来就带着罪性，所以我们都活在罪行的当中。神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人有了罪就自然的跟这位圣洁的神隔开。人在与爱我们的神分开的生活当中，就会经历到极大的痛苦，会经历到极大的恐惧，极大的不安，极大的孤单。这不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跟他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所以神造人的时候，特别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放了一个特别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的鼻子里吹一口气，那就是人的灵魂。所以在所有的动物的里面，除了人有灵魂，这个灵魂灵的部分是我们跟神交通的部分，其他的动物没有灵， 你看那些狗啊猫的，他们有感情，他们也有一些身体的需要，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说是非公义的感觉，没有道德的观念，没有要拜神的需要，唯有神，人，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了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个灵是让我们跟这位神，神是个灵，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依靠这位神，跟神有沟通，神就跟我们保护我们，跟我们供应我们，爱护我们，引领我们，供应我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活。但是人因为罪生下来，就跟这位爱我们的神、供应我们的神、安慰我们的神分开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他们就产生了心灵上的问题。你知道今天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倒还不是身体上的各样的疾病，乃是人心理的不正常。今天最挤的医院里面最挤的是什么？是那个心理的变态的那个 wall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总是人很多。而且在末世的时候，今天你去看看今天的环境多么的不安，全世界什么地方有一片平安的土吗？没有。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混乱，人在任何的地方都不觉得有安全。甚至于美国这一个几十年之前是那样的一个和谐平安安定没有任何动荡的国家，今天也不对了。你今天在什么地方有安全呢？特别是我常常跑到 Mountain Park 去剪头发啊，那个剪头发的一直跟我讲，哎呀师母啊，他说师母啊，你知道这个 Mountain Park 很不安全啊，凡是有唐人的地方啊，现在都抢啊，都偷啊，因为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常常把很多的 cash 放在家里，放在皮包里，所以他们专门现在攻击中国人，所以人真的是没有平安。但是神造人是要我们依靠他，跟他有生命的关联，然后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生活，所以神必须要来救我们，要把我们中间的这个罪的问题解决。那谁能够来替我们的罪死呢？那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以后，他就把整个的生命奉献来为神传福音。虽然神是叫他跟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在十三节十四节他也是说到其实他这样子跟外邦人传福音，其实间接的也是帮助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传到了外邦人，外邦人信了，接受了这位救主，他们生命就改变，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就得到了平安和喜乐。虽然就引起犹太人的嫉妒，激动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呢？我们才是真神的儿女，怎么现在这些外邦人好像信了什么耶稣基督，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蒙福，是那样的有新的改变，可能中间是有点道理吧。所以也有一些犹太人就因着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看到神的祝福果然在他们当中，所以就激动以色列人来追求认识这位真神。结果就算他们的动机是不是很正当，但是任何人只要愿意寻求找到这位救主的，寻求的就寻见，只要你的谦卑的态度愿意认识他，都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在十三十四节说，其实我跟外邦人传福音也是有一个 爱我同胞的心。我就希望从外邦人得救了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从生活里面有神的恩典的真实的显现，可以激励我的骨肉之亲可以发奋，总是让他们来追求认识这位真神，或者有一些人可以得救。因为保罗他自己是犹太人，他一开始第九章一开始他心里最难过的就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的一个对他所爱的人的一个负担。我们今天神给了我们救恩，我们对我们的同胞，对我们的中国同胞，究竟有多少的爱心关心他们的灵魂？保罗说我只要他们得救，我自己受咒诅都愿意。这是保罗。所以他就说，纵然神今天叫我们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其实间接的我也是可以激动我的骨肉之亲，让他们发奋，好好的来追求，来认识这位真神，好救他们一些人。所以保罗他的心一直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同胞，更何况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得救了，对我们的家人有负担没有呢？在艾汉堡的一个教会里面，一对夫妇非常忠心的每个礼拜来查经，已经好几十年了，我就没有听过他一次提过他的儿女不得救搅扰他们，每次有什么要祷告的事项都祷告这个那个，从来没有提过他父儿女没有得救的事情。我有天忍不住了，我就说你孩子信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年轻人没有时间。我说真的吗？我说到底救恩重要还是去做工去忙着赚钱重要？他也讲不出来，笑嘻嘻的。这就是对救恩没有真正的体会，没有看到救恩的宝贵。假如你真的经历到救恩是那么宝贵，而且主耶稣所说的不认识主的人将来的结局，你真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想你要看到你自己的儿女孙子没有得救，你一天都不能够平安。这是我每天祷告的，我从前就是为我的两个儿子祷告，要让他们要娶信的媳妇，然后现在又有孙子了，我也天天为这些孙子祷告。真的是你爱一个人，你就愿意他得到世界上最宝贵的救恩。保罗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不断的来向神求。十五节他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里说到什么？前面讲到的因为他们的过失，他们的过失被丢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犹太人不信，他们的缺乏，缺乏就是很多的犹太人今天没有救恩，无神的。今天犹太人这样的光景，神的怜悯倒反而还可以临到外邦人，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得救。圣经上说，等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满了，神对于犹太人还是有他特别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假如以色列人被弃，今天犹太人，神其实没有丢弃他，只摆在一边。他摆在一边，到外邦人能够得与神和好。若是有一天他们被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全家有一天神在他们的身上还是一样的有他恩典的工作，那个工作使以色列的人完全的改变，不再像今天一样的自我中心、骄傲自大，拒绝神的话，甚至于他们在各地也因着外邦人所拜的神，他们也去拜偶像。虽然现在犹太人是不拜偶像，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了回来，然后他们的国家也被亡了，复国了以后，犹太人是不拜偶像。但是在这之前，外邦人拜的，他们都在拜。所以神就讲，就算是犹太人在被神丢弃的时候，外邦人尚且能够得救，更何况有一天神要在犹太人的身上要特别的有收纳的工作，那个情况岂不是像死而复生吗？讲到以色列国有神特别的恩典，第一方面是讲到神在先知书里面常常跟犹太人这样苦口婆心的讲，你们要听话，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只要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你们就亡国了。结果果然以色列是亡国了，然后在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又复国了。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亡国那么久，能够复国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大的奇妙的事，所以是预言到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是有起死回生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就讲到神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是有特别恩典的。1017面，旧约1017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神对犹太人没有完全的丢弃。今天对犹太人的做法只是部分的，只是对那些刚硬拒绝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而且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这里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37章第1节，讲到他们有一天这种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个大大的复兴。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正在以西结的身上，这个先知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是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已经死了好久了，都枯干了。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怨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有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里是说到神对以色列人将来有一个大的复兴，要把神的话传给他们，然后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就有一个大大的复兴的工作，不仅是让他们从那种被惩罚的可怜的王国的情况里面恢复，而且在属灵上有一天他们都能够明白过来，在属灵上犹太人有一天真正的看见了他们当年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原来正是神的旧约里面预言要给世人拯救的救主弥赛亚，他们就悔改，他们就痛苦。所以我们人得救是什么？人得救是从悔改开始，我们先看到自己的罪，我们的悖逆，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请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就特别描写有一天以色列人的一个整个的属灵的复兴，1120年，讲到将来有一天犹太人都会明白过来，而且彻底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撒加利亚哪个？
12章，1120年。这里神借着撒加利亚预言耶路撒冷的居民将要发生的一个彻底的属灵的高潮复兴。第10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你看他们用钉子砸的那一位，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必伤长子，为着他们亲手把神的儿子砸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悲哀愁苦痛苦。11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之悲哀。这个是米基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是什么？是讲到在他们历史上约西亚这个皇帝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难过的不得了，因为约西亚是个很好的王，他说他们哭的那个情况像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犹太人，当他们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他们是一家一家的，而且是男的跟女的分开的，在那里哭。他说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换句话说，男的在一起哭，女的在一起哭，这各支派的人。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的属灵的转机不是因为我们跟神讲我要你就好了，乃是悔改开始。没有真正的悔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救赎。 悔改是在救赎之前，人看不到自己的罪，不明白我们原本因着这个罪跟神隔绝了，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你就是接受了主，你把主接受过来，他也不是你的主，你就把他当佣人，用神做这个东西来成就我的心意，这不是真正的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愿意把自己的意思放下，让主在我的心里面完全的掌王权，居首位。这个心态必须要从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开始，假如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得救的经历啊！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只要要就好了，我们不要忘记认罪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必须要让这个人看到他自己的罪，否则他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我干嘛要去信一个犹太人的神呢？啊，这是我们过去的一种心态，他不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神就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神。为什么是犹太人？因为神他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他必须要从一个国家开始，然后把这个福音传给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得救。千万不要像犹太人一样，以为他们就是有什么特别的，神对他们有特别的爱好，他们有特别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我们顺便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神特别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蒙拣选是因为你们好过其他的人，不是的。主为什么选你们？因为225年，旧约225年，生命记 Deuteronomy 啊，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225年，耶和华专爱你们，那个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借着他们的祖先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然后在万民当中他们是最小的，神拣选这么一个小国家成为他的选民，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里保罗就说，他说有一天犹太人他们的复兴像什么？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真的，现在他们什么也好像都看不见听不见，像死人一样。今天不认识主的外邦人也是一样，我们过去也都是一样。你知不知道一个没有得到主耶稣救赎的人，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的灵的情况是死的，死的就是跟神完全隔绝，对于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你怎么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今天假如对神的事情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的话，就像我过去一样，不认识主耶稣还自我骄傲，还觉得我不需要他，是那种死的状况，那就是没有得救的情况。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就是灵是完全是死的，其实所有不信的人包括中国人没信的时候都是死的，死的就是你跟这位属灵的神分开了，神的爱够不到你，神的安慰够不到你，你也没办法来投靠他。而且更可怕的，当你跟这位爱你的神分开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权势，就是魔鬼。 魔鬼就整个的控制你的心，让你这个人就跟着他走。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然后就讲到我们没有神的时候这种可怜的光景。我们是在灵里面是跟神完全隔绝，而且受魔鬼的控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270年，新约270面，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你们今天得救了，你不要忘记你们过去的那种可怜的光景啊！今天的犹太人不信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光景，是死的，但是有一天神会让他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得救的人，我们在灵里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过去我们一点都不懂得神的爱，今天我们会经历到神的爱，那是因为在属灵上有个极大的突破，我们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已经构上了生命的关系。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因为你们的过犯，因为你们的罪恶，就让你们在属灵上但是死的。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我们他是跟以弗所教会讲的，所以他们现在是得救了。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耶稣叫你们活过来的。在你们死的时候，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没有神的人，邪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做控制的工作，你说他有什么好的概念，他有什么样的生活呢？邪灵在那里掌权。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人得救是我们灵里面活过来，所以保罗再强调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今天活过来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是神的恩典。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马上从这世界一个罪人的身份被高举，成为天上的子民，神的儿女，跟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神在得救的人身上有诸多的恩典恩慈，让我们活在世人的面前，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完全是恩典，是神白白的给罪人的，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只要我们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谁可以夸呢？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信了。其实信也是神的恩典，神把我们带到一个道路上，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需要神，然后我们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犹太人将来就有这么一天，而且不是一个个的，好像全家一起，他的12个支派男的在一起，女的在一起，哭哭啼啼的认罪悔改。这是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将来的情况。同时16节开始，我们再回到11章16节开始，保罗 就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中他的地位。十六节他说，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这里他用神叫以色列人献祭的一种方式来说明以色列全民在神的心中都是宝贵的。在犹太人要去敬拜神的时候，神启示犹太人说，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了解，假如说你种了麦子，你种了 很多的麦子，你来献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麦子做成面，做一个饼献给我，就表示你们对我的尊重，同时也表示这整个的这些麦子都是属于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奉献了给神就变成圣洁。你们记不记得在讲到会幕的时候 Tabernacle，那些会幕摆在桌子上的那些饼啊，那些什么那些献给神的东西，桌子啦什么东西都会加一个字，圣饼、圣桌都是圣的，凡是属神的都是圣的。这里就说到，他说心面全团，你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这里就说到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听神的话，跟随神到底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又有以撒雅各，这些都是犹太人里面很单纯爱主信主的人。这些人他们都属于我，你们这些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你们也属于我，你们也是为圣的。讲到这个什么圣心面圣洁的 这件事情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们的献祭而来。我们看一下民数记，Numbers 15， 民数记十五章在183面就讲到，你要把麦子献给神，你就做一个饼就好了，这个饼给神就表示整个的麦子都属于神，归神为圣。民数记十五章183面讲到献祭的事，十七节到21节，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这里就说到，其实所有的麦子都是属于神的，那他们献给神不能够把所有的麦子都献给神，就用麦子做一个饼，就表明主啊，这个代表都是属于你的。神就说，你当时所献的心念是圣洁的，那你全团也就圣洁了。你要奉献庄稼的 出熟的果子给神的时候，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把那个庄稼的出产那么举祭，那么举起来举一下，就表示这个庄稼里面所有的都是神的啊、嗯，所以这里就说明了，当时我接纳的、奉献给我的那一群人是犹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祖先，他们是专心信靠我的，所以你们这些犹太人的子孙，在神的心目当中也是圣洁的，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不是一个普通的约，他跟亚伯拉罕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 Everlasting Covenant、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七章。所以神既然跟他们的祖先立了一个永约，怎么会因为他的子孙没有做好就放弃他们呢？不会的，这群人永远在神的心目中有特别的地位。创世纪十七章十六面第四节、哦、我从第一节读好了，就讲他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种 serious 的 attitude。 神永远不会忘记他跟他们祖先一个信心之父所立的约是怎么立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哦、这个完全人并不是说 everything should be perfect， 好像一定要像神完全一样，乃是说你跟着我，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在神的心目中就是完全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在神的眼光就是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哦、这里就预言到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王要出来，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 Everlasting Eternal Covenant，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的那种严肃的那种心态、哦、他说粗俗的所献的心面是圣洁的，那全坛也是圣洁的，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些犹太人有一天也要变成圣洁。然后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橄榄树，是我们再回到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他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坛也就圣洁了，还有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橄榄树和那个树根，树根的比喻就讲到这个橄榄树和树根的比喻，他说你的树根是圣洁的，
是
你这个树也是圣洁的、哦、橄榄树是什么呢？橄榄树是讲到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神 叫他们是橄榄树，因为橄榄树你去注意的话，结果是很多的，累累的，而且那个橄榄树是非常的营养，也可以榨油，也是很好的果子，是极端优秀的果子，有着很多的果子。那神说那个树的关系是树根是圣洁的，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树接在其中，一同得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好，这里神把以色列民当作是橄榄树。橄榄树为什么那样的坚固，那样的美好？因为它的根很好。它原来神造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蛮好的，但是后来他们就远离了神，他们就变卦了，他们就跟其他的世人学习去拜世人的假神，这是犹太人。但是神说纵然他们不听话，有一天我还是要爱他。我们看耶利米书11章，讲到犹太人，他是橄榄树。 Jeremiah 11， 耶利米书11章是897面，897面。耶利米书11章16节，这里神把以色列人叫成橄榄树。16节讲到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顺服，后来就不听神的话，一次再次的犯罪，后来竟然拜其他外邦人的神。16节他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到一个地步神把他们烧了。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犹太人受罚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去跟外邦人世人不信神的人学习，不仅是拜偶像还拜假神。但是神也是很难过，但是圣经上也预言到，纵然他们对我不忠，但是我还是有一天会爱他们。何西雅书14章，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实在是有很多的预言，所以我们不能够就好像一笔勾销，哦，犹太人现在就没希望了，神放弃他们了。何西雅书14章第4节，神劝他们，你们要认罪，要悔改，不要去找人的帮助，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会再爱你们的。这是神给他们的劝诫。14章我从第1节读，14章第1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书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不再找人的帮助，也不再用人手所造的偶像，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然后神就说话了，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到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讲到有一天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从这里说到保罗说，有一天他们以色列人会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这种从死里复活的工作不是犹太人咬紧牙关可以做得到的，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用比喻，为什么神没有丢弃他们？因为出现的心面是圣洁的，而且这个橄榄树的根，橄榄树的根是圣洁的。这个橄榄树的根，有人说橄榄树的根大概也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啊这些忠心信主的那些先祖其实也有很多的人讲，其实这个他的橄榄树的根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犹太人的源头他是从犹太人当中来拯救所有的人的所以讲到主耶稣他是犹太人将来的拯救者，所以所有的人要真正的得救，必须要是因着他们祖先当中有一个救主，那个救主其实是神的儿子。所以讲到保罗就讲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得救的原因，是要神借着这批犹太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负责任，但是神的心意要借着这个救恩传遍全世界，这是真的。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就讲到犹太人的根，就是那位拯救世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要借着犹太人把福音传遍。罗马书十五章第十节，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们都借着一个救主，那个救主是大卫的根，也是犹太人的根，让全世界都能够得救，我们全世界的人都一同的欢呼。第八节，保罗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得救赞美神呢？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耶西的根，耶西是大卫的爸爸，就是说大卫这个犹太人的王的根的根源，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橄榄树的根，我觉得解释主耶稣是犹太人的根比较切合，比那个亚伯拉罕还要更加的切合。你要说亚伯拉罕也可以，因为是亚伯拉罕也可以，因为神也的确说任何信的人，只要信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在神面前都要蒙福。一开始神就说万民都要借着你蒙福，那今天任何人只要像亚伯拉罕对神那样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犹太人的根是亚伯拉罕也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有两种解释，所以我都告诉你们，我个人觉得用主耶稣来解释可能比较更恰当。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任何人只要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六节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信是真实的信，所以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不仅是犹太人，他们只要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的根源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就能够蒙福。连外邦人，我们的信心只要因信而称义，也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得福。所以他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神不会丢弃犹太人的。今天虽然犹太人摆在一边，但是任何人什么时候他们一信耶稣，什么时候他们就一样的得救，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三章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却是分析的非常清楚。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忘记犹太人，有一天犹太人会全家得救。